好，我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生命记当中的信息。我们知道教会是由一群蒙召的圣徒所组成的。当然，我们这一些蒙召的人是在聚集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来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这一群人组成的这一个教会。那我们知道，教会既然是由人组成的，虽然我们是在主里面的圣徒，但是我们毕竟还是人。教会里面也一定会有纷争，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其实还是一群罪人，只是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虽然我们并不回避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一些纷争。但是呢，这里面很重要的关键是如何我们用真理、用圣经、用神的话，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来处理和解决教会当中的这些问题和纷争。那最近我们一直在学习《生命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生命记》，我们知道是摩西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重申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所颁布的这些律例典章，也就是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那个约。其实所有的这些律例典章概括起来都是在神的约当中。那他向以色列人来传讲神这一切的诫命啊，律例典章。这些律法等等一切的诫命，摩西在这里面讲的诫命不是单纯的重复。我们知道哈，虽然是《生命记》是这个神的诫命和这些律例典章的一个重复，但是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摩西在这边是跟以色列人在讲这些诫命、这些律例典章，它的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说，摩西在这边是跟以色列人在讲道，就像我今天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信息，那不是单纯的只是讲，而是在这个里面，我们要从这个当中，我们受到神话语的激励，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得着神在这个当中，在他话语当中所要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所以，摩西也是同样的，他在讲这些律法的这些经义。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通过三段的经文，《生命记》当中三段的经文，我们来看看旧约圣经当中，神借着为以色列人所颁布的这些诫命，他向我们启示，我们如何在我们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些问题、一些纷争，我们如何的来处理？它这里面有一些原则，我们通过这三段经文。我们来看处理纷争的原则。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都是神在西乃山的时候，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的。那以色列人他们要谨守遵行。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无数次，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也是敬畏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遵行、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在处理争端的时候，在处理一些出现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有罪、有恶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要按照神在这边所吩咐他们的，如何的来行。那我们今天我们在处理教会纷争，有一些原则。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些经文当中，从看看神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律法，我们从这个里面能看到神有什么样的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当我们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所以处理教会，大家可以看今天的单章。处理教会纷争的第一个原则，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第一个原则。是要有公平和公义。 或者叫公义和公平。那我们刚才读的十八节，十六章的十八节，十六章十八节，在这里面，他提到了说，他说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那以色列神为以色列人设立了这些审判官，还有这些官长。那在这个神赋予他们有这样的职权，他们要怎样行呢？他们就是要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那我们看第二十节这边还有一个地方，他讲到了，他说这面这二十节里面讲到了两次提到公义，他这个字用了两次，在第二节这个语气非常的强。我们知道，如果圣经里面一些词、一些事件、一些表达的方法，如果出现两次、三次，就是重复出现，那是强调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第二十节这面，神用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语气，两次提到公义这个词。他说：“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如果大家有英文的圣经，大家可以知道哈，英文的圣经这个里面讲的是。是你要 follow justice and justice alone， 所以他讲了两次，你要遵循，你要追求，他在里面讲的哈，追求至公，我们中文翻译当然是很好了，这边哈，至公至义，他把这个公义这样以这种形式来重复两次，其实原文是重复两次的，所以在这边他说你要追求至公至义，那我们知道公义。公义这个希伯来语的这个单词哈，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面，基本上在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公义的时候，多半都是在指向神的公义，因为只有神，他才是完全公义的。所以在这面这个 sedek 这个词叫 sedek， 公义这个词就是指向神的，因为神他是完全公义，他是。只有神才是公义的，所以摩西他按照神的旨意为以色列人，神指示他让他设立这些审判官，所以他们就要这些神所设立的这些审判官，他们要行神的公义，要按照公平来审判以色列当中所出现的这些争端，这些不讨神喜悦的属于恶和罪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摩西他曾经在生命记的第一章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了关于设立审判官，怎么样能够让这些审判官能够行公义。所以摩西在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和十七节当中，他就对这件事情，他对百姓就有这样的吩咐，这样的教导。他说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所以这边他也讲到说要按公义判断，那判断的时候你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这里面他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意义，说因为审判是属耶和华的，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所以在这边，当我们在刚才读的这十六节的就十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这里面讲到这个公义这个词讲了三次，在三节经文里面讲了三次。所以这个三次出现这个公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说了哈，圣经里面凡是重复三次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公义为什么这样要以色列的审判官，他们的长官在判断的时候一定要行公义，因为这个公义是属乎神的，他们一定要，他们这些审判官是按照神的旨意被设立的，当他们审判的时候，他们就要行神的旨意。 所以怎么样行神的旨意，他们就是要按照神的公义，按照神的公平来审判这些百姓。在以色列会众当中出现的任何的问题都要按照这个来审判。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在第十九节这里面特别强调说啊，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这里面特别提到贿赂，说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所以贿赂这件事情非常的，为什么在这里专门提到这件事情？因为贿赂他讲了说可以叫智慧的人眼变瞎，然后可以使义人的话颠倒，就是扭曲。那我们知道在生命记当中，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生命记信息当中的时候，就在第十章里面就有提到我们的神耶和华神是什么样的神，他是不受贿赂的神。所以神他有他的属性，有他的，我们知道神他有他的属性，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在第十章那个地方特别提到说神他是不受贿赂的。所以如果神所设立的这些审判官，这些长官，他们在判断百姓的时候，如果他们接受贿赂，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贿赂在这个当今这个世界好像是非常的盛行，我想也不是今天的事情，所以在圣经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贿赂这件事情。那在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不管是我们知道中国非常多哈，关于贿赂，现在这个中国现在正在打击这些通过贿赂啊，通过什么这些有这个敛财的啊，不义之财的这些，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其实你在哪里都听到的，在美国也有贿赂，在其他的国家任何的地方都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圣经在这边专门的提醒，专门的摩西在这边专门提醒以色列人，让他们的这些审判官，他们的官长不能够怎么样，不可受贿赂，不可受贿赂。那么在这里面提到了说他们在审判的时候要行公义，要按照神的公义来审判，而且在这个当中不能够接受贿赂，不能够行贿，也不能够接受贿赂。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知道，如果是你不行公义，如果你是屈枉正直的，而且你还在这个当中如果还是要收贿受贿的话，那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神是特别对这一些的行为是有咒诅的。如果大家看在也是生命记27章里面专门讲到了咒诅和祝福的事情，生命记27章，那在那里面专门有19节专门讲到说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什么叫屈枉正直？屈枉正直就是不行公义嘛，是吧？不行公义就是他在这个当中没有公正和公平在这个里面，所以当屈枉正直的，这里面圣经说是必受咒诅。所以神在这边对于凡是没有行公义，不按公平和公义来行事的，神要咒诅他。还有25节在这边说凡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也是一样必受咒诅。所以我们看这个在神的眼中是看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是屈枉正直，如果你是收受贿赂，那神的咒诅就会临到你。 所以在这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这一节经文，所以我们当我们教会，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当教会当中出现有这些有争议，或者是有纷争，或者是有一些恶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那我们的教会应该怎么样来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一定要秉承神的公义，按照神的公平和公义，我们来判断、来处理、来解决教会当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那我知道我们华人的教会可能比较这种情形可能比较明显一点，或者是比较严重一点，就是说华人教会很多我去过的教会不多，但是呢在我所接触过的有限的这些教会当中，就有华人的教会有这样的倾向，或者是实际就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以貌取人。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很在我以前去过的教会里面，以贵贱来分类，把人按照贵贱来分类。当然这个我们知道有些人可能不是有意的去这样做，也不是有意的说以貌取人，或者是以贵贱。我说的这个贵贱不是说不是那一种贵贱啊，是说的你的不同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同嘛。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朋友们，每一个人都不同，他的社会背景、他的文化背景、他的受教育的背景、他的工作的背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因为这一些有这么多的不同，当来到教会的时候，华人教会，这个是我的观察，有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以这种我们叫以贵贱来分类。所以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可能不是这个 intentionally， 不是有意这样做哈。但是我因为我在原来的教会的时候，我也做过团契和小组的这方面的服事，所以当我看到有新的朋友、新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没有，我不知道了，是不是不经意还是怎么样，是或者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因为我们的文化，教会的文化，那就会给新来的这一些，不管是主内的或是主外的，他们就会有一些很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看到这个都是我经历了很多次的，来了一次之后就不来了，那后来去了解去探访，他就表达出来，就是说他觉得你们这个教会有一些他感觉很不舒服的、很不 comfortable 的一些地方。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不经意的当中就把来教会的这些人就分成了等。还有就是以华人教会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以这个你是属灵还是不属灵，或者是你是以你的灵命怎么样，或者是就是用这种灵性的这种东西，也把它不同的人把它分成类，这个也是教会里面存在的问题。所以圣经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哈，以色列人他们不管是在他们旷野的时候，还是后来他们安定下来进了迦南地，那以至于后来他们建这个圣殿，他们安定下来，他们自己又立国等等等等，在他们所有的这些过程当中，其实他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形。那神在这边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就颁布了这一些诫命、这些条例，让他们的审判官如何的来对在会众当中，就是在他们以色列的民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如何的来判断，如何的来做这个解决的办法。所以神在这边就特别强调要有什么公平，有公义在这个当中。所以我们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如果出现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有违神的公平和公义。你在这个当中，你就是没有把来到教会里面的不管是弟兄姐妹也好还是朋友也好，你没有把他按照神的公平和公义来看待他，来对待他。我不是说我们教会哈，我是说一个普遍的现象，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一个普遍的现象啊，我是看到经历太多太多这样的情形。所以呢盼望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借着今天的经文的分享，我们的教会可以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你是一个我又回到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上面敬畏你的神，遵行他的道。如果你知道神是一个完全公义完全公平的神，只有神是公义的，那我们如果是知道我们是敬畏神的人，我们要按照要遵行神的道去做，按照神的吩咐。这边圣经里面摩西一再的跟以色列跟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讲，你们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其实要做起来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上一个主日跟大家分享就如何我们来帮助来关心帮助在主内的在主里面在教会里面的这些有什么穷乏的这些弟兄姐妹，穷乏的弟兄还记得吗？上个礼拜不是讲到如何帮助这些穷乏的弟兄。那我说这个穷乏其实对于我们不同的人，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你是与他不同的，那你在这个方面你可能就是属于那这个穷乏的那一面。那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比他多的比他有的，我们就要在这个上面我们就要去帮助，就要去关心，就要用爱心去把我们的这一份我们就要给出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如果你知道神是这样的一个神，我们应该有一个敬畏的心去按照神给我们的吩咐给我们的旨意我们去行，就是谨守遵行神的道。这是我们在教会的事物的处理当中在出现纷争的时候我们如何的以这种，其实教会里面的纷争很多都是因为什么出现的，教会里面很多的纷争都是因为这一些事情，要么是以貌取人的，要么是以贵贱来分类的，或者是以这种是属以这种灵性的这种不同的情形来分类的。因为这样的我们有这样的 mentality， 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导致了教会里面就会出现很多这种纷争的事情。所以公平，神的公平，按照神的公平和公义来处理来解决来对待教会当中的事情，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来看，那处理教会当中出现纷争的时候，处理教会纷争的第二个原则，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看，这边第二个原则就是要把纷争，要把出现的这些问题，这些恶的东西，罪的东西，我们要带到神的面前，带到主的面前，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么当出现比较难断的这些所谓的案子我们看圣经在第十七章里面有讲到，十七章里面当讲到说有一些比较难断的案子的时候，神为以色列人就订立了这些条例。那神为以色列人订立什么样的条例呢？我们看这个经文这边说， 是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这里面讲到哈，说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神所这个地方，摩西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他们在约旦河的东还是西？在东边哈，在约旦河东边，所以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所以摩西在这边讲，是对以色列人讲，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讲说，要到神指定的那个地方，就是等他们进了迦南地，神要指定那个地方做他们的中央的圣所。所以通常这个指定的地方都是指的中央圣所，就是他们敬拜的地方。所以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去干嘛呢？去见祭司立位人，还有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个审判官。如果他们那个时候有审判官在这个神所设立的一个地方，指定的地方，他们就要去见这些立位人还有审判官。所以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要什么样呢？要这里面说了，要谨守遵行祭司立位人和审判官所做出的这个判断。这里面圣经里面讲说是判语，判语就是他给出来的 judgment， 这一些祭司立位人给出来的 judgment， 那么他们给出来的判语是什么样的判语？其实这些立位人当他们遇到这些疑难的 case 疑难的案件的时候，他们要去寻求神。我们知道啊，立位人啊，祭司立位人，他们在寻求神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他们穿的以弗德，对吧？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很就是神为他们所定的一个 device 是什么？乌林和土明啊。其实他们很多的时候可能就是借着乌灵和土明来决定。那我们知道这个乌灵和土明是有神的旨意在这个当中，神为以色列人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穿戴一个打扮，这个祭司他要穿这样的衣服，那是有什么？有神的旨意在这个当中。所以他们借着乌灵和土明所得到的这一个结论，所得到的这一个判语是有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面圣经才说要让他们谨守遵行这些祭司立位人所给他们的这个判语，因为这个判语是出自耶和华的。这个判语虽然是借着乌灵土明，但是是出于耶和华的，是有神的旨意在这个当中。所以我们看这面申命记啊，我们刚才读的申命记十九章在后面哈，十九章这面，十九章十七节这面告诉我们，他说争讼的人是站在耶和华面前。所有这些人当他们出现疑难的案件的时候，他们解决不了，在自己的地方解决不了，他们就要去中央圣所，这个是神所定的地方，到中央圣所去找祭司立位人，找在那面的审判官，他们来给判语。他们所给的判语，当他们站在祭司立位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是站在谁的面前？站在耶和华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争讼的人，十九章十七节那边讲说，争讼的人是站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所得到的这个判语，圣经这边摩西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谨守遵行，而且不可以不听的，不可以违背，不可以怠惰不理的，你一定要谨守遵行。不听的后果我们看十七章这边，不听的后果是什么？要把这些人从以色列当中怎么样把他致死，要把他们致死，这个刑罚是很重的。如果他们不听这个判语，他们就要被致死。当然我们今天我们不会啊，我们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今天我们的教会，如果是我们教会内部出现的一些纷争，出现的一些争讼，我们自己解决不了，我们怎么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些纷争的东西啊，这些 argument， 这些啊，这些 dispute， 我们都要带到耶和华面前。带到耶和华面前的意思，带到神的面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找一个更高的，就像摩西在这里面对以色列人讲的，找一个中央圣所，到祭司利未人面前。我们的祭司利未人面前是什么呢？就是找一个有更高权柄的属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机构，或者是团体，或者是就是我们属于基督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当然他们比我们教会有更高的权柄，这个是我们教会必须要做的，不是说是不是可以做，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如果教会里面出现纷争，出现这种解决不了的争端的时候，不可以去找教会之外的任何机构。这个我们知道，在我们只能去找什么属于教会的教会范畴的这些，当然比我们有更高权柄的这些机构、这些组织、这些团体，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来一起来把教会的争端把它解决。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上一季刚刚查过是吧？刚刚学过主日学嘛，哥林多前书里面专门有讲到关于教会里面出现这些争端的时候如何的来处理。哥林多前书在第六章，这里面有非常明确的给我们在解决教会争端里面，解决教会出现纷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做。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这是一个问句。接下来保罗继续用另外一个问句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接下来保罗又有一个问句，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保罗把教会里面的纷争看成是最小的事，我们将来以后有更大的事在要等着我们去跟我们的主一起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要审判天使，审判世界，这个是更大的事。所以教会里面的纷争本来是小事，我们为什么要拿到外面去？接着保罗继续用一个问句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我刚才提到哈，我们要审判天使，何况今生的事呢？今天的事我们就更不要说，这些都是小事情。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保罗再一次的来问这些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们，难道你们是要找教会以外的人来审判吗？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辱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们的事吗？所以保罗一连串的连续问了五次，不止五次，大概有六次七次，连续问了这么多，就是说当教会里面出现纷争，出现这些需要这个争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绝对不可以什么呀，找教会之外的，就是这些不信的人来评判来审判我们教会内部的事情。所以保罗最后说，他说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这是教会的羞耻。保罗说这是教会的羞耻。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处理教会纷争的一个原则，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在生命记第十七章里面，十七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里面所讲的这一段。当出现这样的纷争的时候，当你教会你自己的 小范围的教会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就要去什么呀？去到一个有更高权柄的属于教会群体的教会机构的教会这个架构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去，寻求神的带领，寻求圣灵的带领，而不是到教会之外，到那些不信的到世界里面去。其实在教会里面这些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最近我听到好几起，应该有好几个哈，有关教会因为教会内部的一些纷争，因为教会内部的一些大家的不同的看法出现了一些纷争，而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教会里面的这种纷争的情况。我最近听到好几起，我说的都是华人教会啊，华人教会。其实我刚才讲了，当出现纷争的时候，都是一些因为我们人自己的问题，都是我们人自己的。所以我说，我一开始我就讲，我说教会是由我们这一些被呼召的圣徒，我们虽然是圣徒，我们是寻求啊，我们在一起祷告，寻求耶稣基督之名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还是一群什么罪人，我们还是一群罪人。所以因为我们是一群罪人，所以教会里面出现纷争是很正常的。那保罗他在刚才讲到了，他说教会里面出现所有的这些纷争，在我们的主内，在我们主基督里面，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小事情，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凭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在基督里面，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往往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罪性发作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我们都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放下，我们把敬畏神这件事情就完完全全抛在脑后，什么神的话，什么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真理全部抛在脑后，然后就一门心思的就去满足自己的私欲的这些情况。所以我最近我听到我看到的啊，这个教会里面这种纷争的情况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至于说教会就最后就分裂。教会的分裂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是不应该的。我们知道教会虽然说有些人哈，我是听到有这样的说法，教会因为教会里面出现纷争啊，弟兄姐妹之间出现纷争，或者是因为信仰，或者是因为教义上的，或者是因为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刚才讲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要么你以貌取人，要么你是以灵性来分类，或者是以这个贵贱来分类等等等等，出现的这些纷争。有人说教会分裂了这个看到以后说分裂了也许是一件好事情。他说这好事情他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说教会分裂了之后那个分裂的那个教会，两个教会都同时又有成长，又有这个发展，又有成长。他说这个不是好事情吗？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怎么看。其实教会分裂在任何情况下，我说哈，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好事情，都不是神的心意，都不符合神的属性。当然教会分裂之后，神有的时候会任凭我们，神任凭我们以至于教会分裂之后，因为神任凭，所以慢慢神在这个当中看到人的心，那神为了使他的教会不至于受到更大的伤害，因为教会的头是基督，对吧？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想想看，神愿意看到他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被分裂吗？但是当一旦基督的身体被分裂受到伤害之后， 神为了维持，为了保持教会的合一，也许神会让那个分裂的教会继续的有所成长。但是这个，我说从一开始教会的分裂，没有一个是对的。所以以后，盼望我们的教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纷争，不管出现什么样的你死我活，其实像保罗在这边讲的，都是小事情，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没有教会，在教会里面的纷争，教会里面出现的任何问题，在基督里面没有不能解决的，都可以解决。这是第二个原则，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以后不管你去到哪个教会，在我们教会，或者去到其他别的教会，或者是你到美国人教会，如果教会出现纷争，出现最后要走到分裂的地步的时候，希望大家记住我今天讲的。还有一个原则，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还有一个处理教会纷争的第三个原则，就是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能够定案。所以前面说过，教会当中出现的这些纷争，我们知道哈，都是因为人的缘故，是吧？都是因为人的缘故。刚才说了，不管是贵贱也好啊，还是属灵这个灵性的这种分类也好啊，还是以貌取人也好等等，所有的这些，那都是因为人的缘故出现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问题，甚至是有罪有恶的东西出现。那当真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情形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办？圣经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十九章的，我们看第十五节，这边哈，十五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教会里面无论出现了什么样的，是有罪的情形，有恶的情形，我们知道纷争也是一样啊，也是有罪和有恶的情形。当你教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就是有恶在教会里面，就是有罪在教会里面。如果是分裂的话，那就更加的严重。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形，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而且这个见证人讲到了，在这个十九章这边特别讲到说，见证人是不可以做假见证的。这个见证人不管是两个或者三个，见证人不可以做假见证来陷害弟兄。因为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在做见证，你在当你来到审判官面前的时候，你来到祭司立位人的面前的时候，你是站在什么，站在谁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你是站在神的面前，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你做假见证，那个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记载在新约，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当他说假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边也讲到了说，你不可以做假见证来陷害你的弟兄，因为你是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里面讲到，在新约圣经在也讲到说，是也有同样的类似的这样的教导。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还有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三章，当在讲到做见证的时候，也同样的提到了说，那边也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都要什么，一的要把它定准。就是说做见证的时候也是同样，就是同样的原则，不管是旧约、新约和旧约啊，我们看到这边在做见证的时候，它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有两三个人，凭两三个人的口来做见证。而且每一句话，那边讲的哈，圣经的新约里面讲的是句句 都要定准。所以关于做假见证啊，我们知道假见证就是你要是说的不是事实，你说的是谎话，那这些就是假见证了。那这些假见证，我们知道除了这些说假话、说歪曲的、不是事实的这些话之外，其实我觉得假见证还应该包括就是你滥用神的话、滥用圣经的真理来做辩解、来做这种啊狡辩的这一类，也是属于做假见证。所以不要以为说啊你用的都是神的话，好像你说都是圣经的真理，如果你是在这个当中你啊曲解神的话，你同样也是在做假见证。我们是要为真理做见证。神呼召我们，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要为真理做见证。所以当你曲解神的话、曲解真理做狡辩的时候，你也是做假见证。所以对于假见证的人，我们知道申命记在这边也特别说到，他说你们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就是说如果你是陷害这个弟兄，那如果你发现你是用假见证来陷害弟兄，那你要怎么样？要接受这个做假见证的这个审判。所以后面讲就说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我们大家对这个经文好像都很熟哈，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牙还牙啊。那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知道有不少的，包括我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啊，对这个也有一些啊不太明白啊不太了解的地方。其实这个里面圣经在这个里面，摩西在这里面讲，不是说我们个人要好像这个是有复仇似的哈，你怎么样伤害了我，我也怎么伤害你，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在这个里面他所讲的说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讲的这个意思是说要按照他所行的，在教会的群体，那当然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群体里面，审判官要按照他所行的恶来审判他。这里面讲的是审判，而不是 revenge， 不是这种retaliation，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跟不是个人的层面，记得哈，圣经在这里面讲的不是个人的层面，而是讲的从一个群体的层面，在对于罪和恶的这个上面所做的惩罚。所以他是用这种比喻来讲如何的来惩罚这一个犯了罪的人，而不是这个个人的这种 retaliation 啊，这种报复啊，或者是这种啊，就是以牙还牙。我们说的那个啊，你知道耶稣他在解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他是怎么解释的？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几节，三十八节、42节，他在那边他也讲到了说啊，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怎么样来解释这些。耶稣在这边在解释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他说不要以恶来，不要与恶人来作对。耶稣讲的是这个意思哈，不要与恶人来作对。所以他讲的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反倒耶稣的解释，接下来他的解释就不，我们不与恶人作对。耶稣接下来的解释是说，如果有一个人打了你的右脸，你怎么样？你要把你的左脸也给他打。那这个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啊、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耶稣在解释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完全是以另外一个来讲的，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给他打，如果有人拿你的里衣，你连外衣都给他，是不是这样讲的耶稣？然后如果说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所以这个 是我们在对待这个人与人，所以这个耶稣是讲的这个 individual， 就是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才是耶稣解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对于像我们行恶的人，我们怎么样去对待他，我们是以爱与宽容与忍耐以怜悯的心来对待他。但是这个生命记里面，这个里面所讲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等等等，这些这个里面讲的是审判，是对这些作恶的人的一个审判，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教会里面出现了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有这样的 dispute， 有这样的纷争，出现了有恶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这种罪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凭着什么两三个人的口的见证做见证，然后句句都要属实，句句都要属实，都要定准。那这个是我们知道前一阵子教会里面也出现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情形啊，教会里面有一些前一阵子吧，我记得我们去年的退休会里面，我们那一位讲员还专门讲到了有关教会里面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形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的话，或者教会里面还有其他各种其他不同的类型的事情的发生，我们都要像圣经里面这面所说的，我们不能只凭一个人，要凭两三个人的口的见证，要句句定准来决定教会里面出现的这些情形。所以在处理教会的纷争上面，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管是在处理什么样的情形的时候，当我们站立在来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我们敬畏神，遵行他的道。我们要好好的知道我们如何的来敬畏神，我们才能够在教会处理这些教会的纷争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失教，我们不至于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教会走到那种地步，走到分裂的地步。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是需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愿意遵行他的道，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我们今年反复一直都在强调的，是我们教会的主题。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他是主宰，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掌管一切。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才能够行神的旨意。盼望我们教会真的是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一个教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在你的启示当中，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当我们的教会，当我们的肢体，当我们在以耶稣基督为头的这一个肢体当中，我们出现纷争，出现罪，出现恶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可以按照神你的吩咐，按照神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纷争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来行你的旨意。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让，就像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一样，敬畏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真切切的完全的来遵行你的旨意，来敬畏你，行神你的旨意。求你帮助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